好，感谢主，我们有机会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信息，刚才主席都讲了，要到几时呢？主题呢是记载在我们的那个诗篇十三篇啊。我来先来 share screen 哈。好，这是好，我们先来把这个诗篇呢来读一次，我就把这个主题的都用 underline 画个线在那里哈。好，我用我的广东国语呢来给大家念出来啊。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这个第一、第二节两节里面呢，就有四次提到要到几时呢？第三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动摇的时候喜乐。假如你留心这个圣经呢，你就看见有三个免得啊。第一个就是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好，第五、第六，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这个四次，四人四次提到要到几时呢？这个是我们在人生过程中呢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对这个问题呢很容易很容易会问的一个题目啊。那究竟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吗？我们可以挑战他吗？可以问可以好像那个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你觉得我们应该问吗？应该也可以问吗？我个人觉得呢，是可以问的啊。我们问，其实也表示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是好的。我们只有跟那些比较能够了解自己、比较相熟的人才会问这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是应该可以问的啊。当然，我们不可以一直问下去哈，一直问下去呢，对我们是没有益处的啊。我留心这个诗人当他这样问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心态啊，其实是一种失望的心态啊。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几时呢？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这个表示他对神有点失望，好像觉得被丢弃了啊，或者说被不顾了、不被顾念了啊。这个是失望啊，对神失望。然后第二节呢，我心里筹算。当他对神失望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了自己来筹算了。他觉得我还是自己来想想办法吧。我就心里筹算。 但是呢，筹算也没有用，因为筹算还是终日愁苦啊，所以他对自己也失望，他对自己的能力失望。然后呢，下面他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这是对世界啊的失望啊，对外界的环境啊，对外界的人失望。这个失望呢，其实是我们问问题没有是可以的，我觉得可以。但是呢，假如我们失望了，那个就会做成我们这个心灵的受创，心灵的一种的影响了。我们太在这个第二节看到终日愁苦。问问题，可能神还是接纳我们，我们可以问问题，但是对我们的心的影响呢，就是把心情呢变得愁苦啊，变得很苦，有点苦味了啊，苦的味道，这个是不好的。然后呢，再问的，那这里说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这个就不单单是愁啊，苦味了，这是有点酸的味道了啊。我的仇敌升高啊，当他看见他的仇敌升高啊，自己却被压制的时候，他的心灵呢，其实是有点变酸了。所以问问题是可以的，但是问问题带来的一个结果了啊，不是神要不要我们啊，是。乃是我们自己的心灵被影响的。其实呢，当这个苦味酸味带来的是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了，就是一个冷淡啊，因为假如在一个属灵的那种生活里面呢，长期在那个失望的情况中呢，我们很容易在教会在属灵的路上呢，我们会失望到一个不想做什么了，不想再努力了，不想再投入了啊，那种情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啊，终日的愁苦，或者说由于失望而带来的愁苦与那种的不好的情况呢，会带来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就好像那个马太福音24章提到的，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了，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所以你其实在教会里面呢，你看见不少冷淡的基督徒啊。冷淡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冷淡呢是个内置愁苦，内置一种失望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当他对人失望，对神失望，对教会失望的时候呢，就产生一个不想做什么了，不想进取了，不想付代价了啊，就是想好了，我每个星期上上网啊，听听道，敬拜神，这个没有问题。但教会有什么事了，已经提不起兴趣了，因为这种的情况呢，就变成好淡了啊，冷淡了啊。所以这里就等于是提到有苦味，有酸味，有那种淡了，没有味道的那种情况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啊，是否有这种情况啊，不是问题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乃是那个失望啊。假如我们失望，对神失望，对自己失望，对世界失望，而不去处理的话呢，啊，就会到这个地步。这个还是一个比较这个不好，但是呢比较没有太大杀伤力吧，这样说吧， 但是有一种情况呢更严重的，就是从这种的失望所带出来的一种的可能是有杀伤力的一种情况了，那就是有在教会里面的在属灵的那条路上了，有一种的情况了啊、是不是很好的，那就是会带来一种死味啊，死亡的味道啊。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在启示录这里提到七个教会的时候呢，其实是提到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叫撒迪教会，撒迪啊。圣经什么形容这个教会呢？圣经是形容他们呢是暗明，是活的，但其实是死的。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撒迪教会里面呢，就流露出一种死的味道出来了。这种所谓死的味道呢，就是臭的味道出来了哈，不是那个不是好的味道。那究竟那个问题在哪里呢？那个问题是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换句话说呢，有时候那种失望不单会带来苦，不单会带来酸，不单会带来淡，它还会带来一种的死的味道。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好深的一个经验，就是在我做工的那个机构啊，它是一个福音机构假如你在香港比较熟悉，就叫宣道书局、宣道出版社。我是在那个机构里面来工作，那时候好年轻。但是我看到有一位牧师啊，他的名字叫牧，他的名衔叫牧师。但是我那个时候年轻啊，但是看到，哎呀，这个真的不太像牧师。我有时真的想啊，我假如我将来我假如做牧师做到这样，我就不愿意做了啊。我这个带给我一个好负面的影响，当时当然呢也是因为我自己的骄傲了。那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因为他的名衔是牧师，但是为什么他不辞掉这个工作呢？他不会为什么那么辛苦啊，那么情况他不改换就离开就算了。后来我就想到，其实呢，这种情况其实在教会好多的啊。为什么在教会好多呢？因为你假如要辞掉那个 title 啊，那个名衔的话呢，等于他可能失掉了他的工作了。假如在教会里面的那某个执事、某个长老呢，已经在里面呢变职了。已经死掉了，变职了，但是他不辞掉他的工作了，假如辞掉的话呢，他就失去了他的那种为人所敬重啊那种名衔了，失掉了他的友谊了，他的朋友了，所以呢，虽然里面呢已经没有什么真是愿意为福音、为教会、为属灵的事来付出代价了，来进取了。但是呢，他还是守住一个的工作，在那个岗位上，守住啊，而不寻求一个改变啊，就是因为有这种情况啊。其实教会里面呢，都有很多类似的情况。他保持了他的岗位，他保持了他的 title， 保持了他的工作，但是里面呢？都已经变了，变了质了。名是暗名是活的，但其实是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在教会里面今天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我因为在不同的教会讲到了，常常都有教会投诉，哎呀，真的没有办法，这种情况很难改变啊，真的很难改变。所以呢，这个情况呢，我觉得真的求神来怜悯啊！我们管不到别人啊， 但是我们总是可以管到自己啊。假如我们自己到那个地步的话呢，我们就要改变了，不可以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我说我不可以允许自己有这种情况发生。有一天假如我们打开那个冰箱啊，我们的冰箱突然间有一个臭的味道出来，有些不同有些异味出来啊，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会不会再把它关上呢？应该不会了。我们总是会找出那个味道在哪里出来，然后呢，我们就把那些坏的、那些臭的味道、那些东西呢，把它丢掉的。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要丢掉的是什么呢？其实不是说丢掉已经变坏那些东西，其实有些我们丢掉的是那些的我们的失望啊。我再重复一次，那叫我们有苦味的是我们对神的失望，是我们对自己的失望，是我们对人的失望。所以呢，我们要丢掉这个失望，要改变，要走出这种失望啊，我们才会有转机。不要容让那种情况出现，要丢掉它，要走出它，这样才是一个属灵的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三到第六节呢，其实是一个走出失望的那个一条路哈。我觉得今天我想主要跟大家思想的就是这个第三到第六节，第三到第六节呢，就是走出失望啊，怎么走出那个失望呢？就是向神倾心吐意倾心吐意啊。第二就是求使眼睛明亮啊，这个都是记在。在圣经里面的第三第四节啊，我刚才都特别讲出来了，有三个免得有三个免得啊，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仇敌，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这个是他祷告的内容啊。首先我其实想跟大家做一个比较，第一节跟第三节的比较有什么不同呢？第一节他是说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了，然后第三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很明显的那个整个祷告的内容是不同的。第一前面的一个祷告的内容呢，就是你忘记我要你究竟想怎么样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什么时候你才记得我了啊，这个是第一节的那个情绪那种感觉。但第三节是完全不同的，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求你看顾我啊，这个是个很这个倾心吐意啊，我说这里说是倾心吐意哈、啊、的一个祷告，求你啊，求你眷顾我啊，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这种倾心吐意是什么意思呢？倾心吐意就是把内心那种恐惧，内心的那种需要说出来，免你看顾我，免得我沉睡致死。你是告诉神说，神啊，我不想死啊，我不想沉睡致死啊，我不想糊糊涂涂的来过生活，我不想这样冷冷淡淡的，好像生又好像死的那种状态啊，来过生活。我求你看顾我，帮助我，使我的眼目光明，然后我就不至于沉睡致死了。这是倾心吐意。然后呢， 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这个的意思是说，神啊，求你应允我，求你帮助我，看顾我，我不想失败，我不想被仇敌来得胜我。虽然我常常失败，但是神啊，我不想失败，求你帮助我。这就是倾心吐意啊。然后呢，他说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他也是一个关于自己的一个祷告。我会常常摇动的，我会摇摆不定的，我不喜欢这种摇摆不定的摇动的那种属灵的生活啊，有时好有时坏，有时上有时落，我这个我不想。求神眷顾我，求神应允我。这个是一个面对自己的一个祷告，倾心吐意，面对自己的需要的一个祷告。所以其实这里其实是教我们怎么祷告。我们祷告不一定是求那些物质上的事情，乃是可以去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我觉得这个能够为自己的需要祷告呢，其实是很美好的。有时候很多人都不懂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他可以为别人的需要祷告，但不一定懂得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但其实为自己的需要是整个属灵的生活里面呢，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Brooklyn Tabernacle Church 那个会幕教会。我看过那个牧师啊的今天的牧师哈、啊，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教会，那个他好不单在崇拜很好哈、啊，是都坐满的哈、啊，几千人的一个教会。然后呢，礼拜二的祷告会呢，都是要。你假如不是到一两个小时之前去了，你是没有位置坐的，这是非常难的。祷告会、啊、能够到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教会呢，在开始的时候呢，我读这个教会的牧师的传记我读到的时候觉得好惊讶，这样的一个教会竟然是经过这样的一种低沉的一种光景。那个时候怎么形容那个教会呢？那个牧师是承接那个岳父的教会啊。那时候他太太的爸爸啊是一个牧师，他承接那个教会。那个这教会是非常的荒凉，荒凉到什么地步呢？荒凉到了有一天的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呢，下面就坐的椅子啊，突然间会塌下来的。这个没有人照顾，没有人管理的一个教会。然后又有一次呢，那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了，牧师站在讲台讲的时候了，讲到半路了，他真的讲不下去。我们做牧师都有经验了，有时候你去那个教会，真的觉得好像这个讲道了，好像碰上一些铜墙铁壁啊。没有反应的，这个有时候真的讲不下去。但讲不下去的时候呢，还要撑下去的，还可以撑下去把它讲完的，应该可以做得到的啊。但是呢，当时呢，那个牧师啊，他竟然是讲不下去。他讲到一半了，他就下来了。其实他下来了，就是他面对自己。他面对那个教会当时的情况，他不逃避，他不撑了，他不撑下去了，他就下来。那些会众都觉得，就看为什么牧师不讲了，为什么还哭啊？牧师在当时还哭，坐在前面的位置在哭。然后呢，那个师母呢很好哈，那个师母呢是其实是拿那个格美奖的那个得主啊。是音乐非常好，他没有学个音乐，但是他的音乐非常好，所以他的那个师母看见牧师这个情况呢，他立刻就走上那个钢琴的前面，他就弹一首歌。你想他弹了什么歌呢？ 他就弹一首我们需要主，我们需要主，这个都是我们很懂得唱的一首诗歌。他一直在弹的时候弹了好多遍，然后那个牧师就上台跪在台上来祷告，来承认自己的过犯，面对自己，然后又有些弟兄姐妹上去祷告，然后又有一个上去了，这个是他甚至将近不为人所知的事情呢，就说了，他说他本来是收奉献的，在教会收奉献，但是他常拿奉献的钱呢拿去用。你知道当一个教会去到这样的光景呢，难怪那个牧师呢真的不能够讲下去。但是他的这个教会的福星啊，其实就从这个点开始的。面对自己，神啊，求你看顾我，不单看顾我的教会，不看顾我的弟兄姐妹，求你看顾我，使我的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之时。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转机，整个属灵生命的一个转机啊，他面对他自己，为自己来祷告。那另外一个转机呢，就是求使眼目明亮啊，也是在刚才那个地方，使我眼目光明啊。为什么祷告求我的眼目光明呢？因为他明白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出现呢，是因为我的那个属灵的眼光有问题，我很多事情我看不清楚，我很多属灵的道路我看不清楚，我可能口谈属灵而不知属灵，所以他很谦卑的在神面前说：“神啊，使我的眼目光明。”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觉得想跟弟兄姐妹了。提几件事情，有几件事情呢，是我们在属灵的路上呢，我们应该一定要看到的。否则，假如我们看不到的话，我们很容易失望，我们很容易软弱，很容易失败，走不下去。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诗篇十三篇自己这里所说的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就是说第一件事情，我觉得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慈爱跟救恩。假如我们看到确定神是慈爱的，那究竟他几时来救我，几时来帮助我，我的那个我的处境要到几时才会改变呢，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假如我看到神的慈爱跟救恩呢，那我的处境是怎么样呢，是不重要的。就好像我们大家都读过那个哈巴谷先知。哈巴谷先知一开始呢就问了好多问题啊，他不单问要到几时呢，他问的更加是尖锐他挑战神的公义，他挑战神的慈爱。为什么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竟然被那些外面的人，加勒底人所欺负了，而且你允许他用那么的残暴的那种方法来对付你的子民呢？他就问这个问题。哈巴谷后来是怎么改变的呢？什么转变的呢？并不是那个环境改变了，并不是那些加勒底人呢彻底失败了，并不是这样，乃是他自己的态度改变了。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楼，然后再开始呢思想神的慈爱，然后到最后的一章就是那个高峰了他相信，虽然环境对他好不利。”但是呢，他仍然的来倚靠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看见神的慈爱，神的救恩 我希望呢，我们弟兄姐妹呢，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祈求。当你看不见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上帝的应许啊。他说：“我要用我的恩典慈爱来随着我们啊。”这个诗篇23篇那个好美的应许啊，是大卫的诗人的经验，也可以临到我们当中。所以呢，这个第一啊，当我们觉得困难、好失望的时候，我们思想神的慈爱。这是你看到圣经里面好多人物啊，都是这样的。转眼啊，一首诗歌说：“转眼仰望耶稣啊，好多事情都会改变了。”啊，好像听起来真是好简单，但是呢，是一个事实啊。有一位传道人啊，他带着他的孩子、他的妻子去到英国求学，啊，真的走不下去了啊。他就想起那首诗歌，转眼仰望耶稣，他做见证，就是那么简单。当你转眼来仰望耶稣的时候，一切黑暗就变成光明了啊！这要看见啊。那第二个看见呢，就是与我们同在的更多。列王记下6:16-17啊，当我这样讲到与我们同在的。其实那个原文是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啊，大家一定想到这是以利沙先知所讲的。我们要看到一种看不到的上帝的同在啊，我们就可以能够刚强壮胆，你不需要再问要到几时了。这个典故啊，这个列王记下的典故了，就是以利沙跟他的仆人在一起，以利沙的仆人看见那么多的亚兰人的军队，觉得好害怕，好颤抖啊。然后以利沙就为他的仆人来祷告啊，以利沙没有责备他啊，以利沙为他祷告，他说：“神啊，求你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于是呢，那个仆人真是看到了，看到满山都是火车火马环绕着他们啊，这个是一种很非常重要的看见啊。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很多挫折、很危险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求神开我们的眼睛，使我眼睛明亮光明，能够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的更多。还有呢，以赛亚书6:1也是非常熟的圣经啊。当神要差派以利亚去那些顽梗背叛的国民中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先让这个以赛亚看到，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还在掌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看见啊，神还在掌权啊。我们害怕是很多的原因，就是我们看不到那掌权者是神。这个需要经历的啊，这个不是说你听我讲你就明白的，那个需要不断的来经历的啊。假如教会不去经历的话呢，我们很难去从听去听到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们就得到帮助的。这个看见就是个经验啊。我常常都觉得我神带我的这个几十年的道路了，我好感恩的一件事了啊。我是选择了一个布道团的一个工作啊，一个岗位。这个岗位带给我的一个好处呢，就是 我在不断的布道传福音的过程里面遇到好多的难处，人心刚硬，在布道的时候有好多的拦阻，好多的缺乏，好多的困难。但是因为这么多的困难呢，就逼使我要去祷告了。那逼使我要祷告的时候，我就发觉呢，神真的在掌权了，在每一件事情上在掌权。所以布道啊，常常去布道啊，其实是带给我一个这样的一个恩典，神在掌权啊。同样的，下面这个耶和华以勒也是一样，耶和华以勒就是预备啊，神把我放在一个缺乏的，好像每个月都要依靠神的那种情况中呢，反而让我看到神是活的，是真的，是在掌权的，是在供应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看见啊。不过我这次读那个创世纪啊22章了，我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领会了，也想了跟大家分享。大家都知道了，创世纪22章是讲那个亚伯拉罕啊带着以撒上阿摩利山，在那里要把以撒来献上作为燔祭。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到啊，想过啊，这个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带着柴哈、啊、去上那个摩利亚山的时候，其实他每一步啊都带着问号的，都带着问号的，可能每一刻都带着问号的。他顺服，他不错，他的脚步呢是向上的。他的脚步是移动的一直是向着那个亚摩利亚山去。但是他心一定是怀疑，一定是怀着一个我不敢说是怀疑啊，他最少他怀着一个不明白的一种情况。神啊，你为什么你好像出尔反尔啊，你在我们那么年纪大的时候，你赐给我一个独生的以撒，我还充满了感恩，我常常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但是为什么你现在又吩咐我要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来献为祭呢？这个我不明白啊。我相信这个亚伯拉罕一定问啊，还有呢，这个违背神的慈爱的，你怎么可以把一个那么活泼、那么听话的孩子，白白的用那个把它变成个动物这样来宰割啦？那个跟你的慈爱啊，根本是违反的，不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你会可以想象了，他一直向前走的时候，一直是带着问号的，但是他没有停止，他还是带着以撒走上那个高山上。我相信当时呢，以撒也有问题，明明是献祭爸爸，你献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他也带着问号来走这条路的。今天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带着好多的问号来走这条路啊。我再说，问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放弃，不要失望啊，就是向前走啊。我有一个经验，我不晓得有没有告诉过大家。我初信主的时候了其实我好单纯来相信神。我相信人有罪，我相信神听祷告，我相信好多都是真实的啊，好多弟兄姐妹都是所讲的见证都是真实的。但有一件事情呢，我好像真的没有办法来信进去不是不想信，乃是进不到里面去。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我对永生啊 对复活啊，对将来啊，对神预备的那个永生的地方啊，我真的没有这种信心来信啊。不过我相信，我知道这是我的问题啊，不是神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我就持守着啊，每天啊读圣经啊，每一个星期都到教会，我要好好去传福音，好好的做基督徒，我每天读圣经啊，每天灵修，我持守着，就好像那个亚伯拉罕啊，虽然有问号啊。但是呢，他的脚呢还是向上的，还是去按照上帝的带领呢，去到亚摩利亚的山，那亚摩利山上。但是有一天呢，我就是这样做的时候，我有一天呢，我真的读到圣经，读到那个约翰福音十四章啊，大家可能都知道那段圣经。哎呀，我打开那段圣经呢，我真的觉得好感恩啊，喜出望外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圣经就解答了我很久很久的那个问题了。那个圣经是主耶稣说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啊！我真是当时呢，真是很忧愁。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这里提到预备，神预备住处，这个感觉好特别。我觉得是神特别给我解开我的那个问题啊。虽然我对永生啊，对将来我还不完全理解那是什么的光景，但是我知道上帝为我预备。耶和华以勒啊，不单是预备金钱的，最重要了，他是为我预备地方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过我分享的是，在那个问号的时候，我的脚还是向上的，还是移动的啊，不让那种失望、那种失信来留住我的脚步啊，然后我就看见答案了。亚伯拉罕也是，当他走到最后一秒钟、最后一个时间，他举起手来要真的献上那个以撒的时候，天使就显现了。现在天使说：“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就看见有山羊挂在那个树上。神为他预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啊！走出失望啊，走出失望啊，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啊，是我们自己的态度啊，一个就是倾心吐意，面对自己啊，好好的祷告，然后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让我们看见啊，所以呢。我的结论呢要到几时呢神没有回答，常常不回答我们，要到几时呢原来是我们自己可以回答的。要到几时呢？那个失望要到几时呢？那个问题要到几时呢？当我们的心境改变的时候，向神倾心吐意，向带着盼望来求神让我们看见的时候，环境就改变了。这是我今天呢，是带给弟兄姐妹的信息啊。我希望给弟兄姐妹有帮助啊。问问题是可以的啊，但是不要永远问下去，因为问下去呢，我们会变苦的，我们会变酸的，我们会变淡的啊，我们会变臭的啊。不要让他问下去啊，不要让他失望下去，要寻求一个改变啊，让。那个改变呢、就是我们自己要改变。当我们的心境改变的时候环境也会改变。好，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在我们属灵的路上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时候， 主啊，你为我们来留下这样的一个路标，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的一个提醒。神啊，求你祝福赐福给我们恩典教会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虽然生活在一些我们不太明朗的一个问号的一种生活里面，有些事情好像没有答案，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对主永远是存着一个信心，不致失望，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信任你，信靠你，你知道我们可以倾心吐意的把我们内心的感觉感受要我们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我更重要的就是主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慈爱与救恩，看见你自己的同在，看见你是掌权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预备。主，让我们可以继续的移动我们的脚步，做一个100%的基督徒。我们是心灵振奋的，带着热情的，带着负担的，愿意付代价的，在这条路上来见证你自己的美。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